今天是杨牧师为我们正道，他的题目是先知的伤痛、安慰和更新，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闻止忧，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了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他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随被砍伐，树不与肚子随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好，下面的时间交给杨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哈，这一段刚刚念的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最近哈，大家关心的呢，或是谈话中的话题哈，常常都是就是美国大选，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想呢，就暂停一次哈，之前的那个哥林多前书的讲道哈，我们这一次暂停一次，那我们一起来思考哈，我们如何来应对这个局面。今天美国的这种局势，那我们知道在11月3号以前呢，我们盼望11月3号早一点来到，大选的结果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结果呢，过了11月3号以后呢，才知道事情还没有完，还要再等。所以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说到明年2月份到底会如何发展，没有人知道。那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算命的，对不对？基督徒不可以算命，这是神所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只能怎么样呢？只能等候，只能祷告在这个时候。但是呢，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少数的一些人呢，很少数一些人，神是让他们看到了未来会发生的事情。这是有目的的。因为神对他们是有所托付的，那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先知，就是所谓的先知，或者叫先见，就是事先看见那个意思。事先看见的意思，事先知道那个意思，叫先知或先见。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段经文，是关于一位先知，他的名字叫以赛亚。我们来看他的经历，看看呢这段经历，以赛亚这段经历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经文是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六章，请大家翻开我们大家的圣经，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 我们来看六章的第一节，这边讲到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呢，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这个圣殿。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以前呢，我想呢来带领弟兄姊妹，我们来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的一个背景，这样我们会比较清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段投影片，这段投影片做得很好，这个不是我做的，这是网上可以自由的可以下载的，它叫 Bible Point。 我昨天也有介绍给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那边，中英文有中英文的资料，非常方便，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些地理和知识和历史上的知识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这个投影片上面这个时间呢，是指的这个800、750、700，这个是指的公元前或者我们基督徒叫主前主前，公元前大概是在这个650年到800年之间的情况。那北方有个国家叫亚兰，那以色列已经分裂成北国和南国了那我们今天要再讲的呢，是聚焦在这南国那南国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这以赛亚呢，大概是在700年到750年之间，在主前呢，在主前700到750年之间的一位先知，他历经了四个王，有乌西亚，然后有约坦，这约坦没有写出来，亚哈斯和西西加，这以赛亚他活得非常长，他经历了四个王的这个时间。他从乌西亚的晚年的时候，从这边开始他的侍奉的所以今天的主角呢，今天的配角今天的配角就是乌西亚王乌西亚王。那乌西亚王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呢？他一共做王52年，他在位非常长久然后呢，他是喜悦农事，国势强盛所以带来很长期的这个繁荣盛世虽然他的国家还有很多很多道德上的败坏，但总体上来讲呢，国势是非常强盛。他到晚年的时候呢，因为心骄气傲然后他勉强，他并不是一个祭司，但他勉强要像祭司一样去烧香得罪了神。最后呢，他就长大麻风长大麻风病直到死日。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晚年这段时间里面呢，他和他儿子约坦甚至这个亚哈斯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那个时候他等于到幕后去做王了在幕后里面来做王这个就是以赛亚的情况那在这个呢，我们今天的故事要看到就是乌西亚王他在这一年里面崩了就死亡在这一年死亡。当这一年死亡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在国外呢，有一个叫亚述的国家呢开始强大起来要建立一个世有长达一个世纪的一个帝国在这种情形之下，没有多少年以后，你可以看到没有多少年以后呢，亚兰和北国呢也都灭亡了都灭国。所以这个南国呢南国呢就面对着亚述极大的压力所以我们从这边为什么要知道这段历史呢？因为要知道说为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先知以赛亚看到了这个异象的他正是在这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然后国外呢又有亚述这个帝国兴起有很大面临很大的这个国家安全上的危险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呢以赛亚看到了这个异象。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了解了这些今天的经文的背景以后，我们就可以比较知道到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对先知来讲，这是他一个生平的一个转捩点因为他看到了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这当这个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呢，这代表着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昌盛的时代呢，一个结束然后在乌西亚，我们特别要了解，在乌西亚王治国那段时间 虽然圣经说他是个好王，他的确把国家弄得很富强，但是同个时期呢，社会风气也非常的败坏，远离神。所以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他并没有办法阻止整个国家的远离神，道德败坏。这就有点像我们的素见姊妹，素见姊妹在今天的播饼的时候呢，在祷告当中所说的，美国这个国家现在非常强大，民间也算很富有，对不对？但是呢，却道德败坏，越来越远离神。因为人一旦富有以后，就觉得不需要神了，所以美国今天就是这样一个光景。所以美国现在光景就是跟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个时候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相像的，外面看起来国家强大，但里面的道德越来越败坏，属灵上呢也是越来越偏离神，人民呢越来越不守法，公平公义呢不再被人所看重。所以眼见呢，这个先知以赛亚看到这种情况，就知道这国家不可能会继续强大，因为他一定因为远离神的关系，他不会走在 蒙神祝福的一个道路，这个道路上面。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美国也是一样，在我来看，今天美国这个国家今天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的，我自己感觉说他将会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渐渐会发展成为一个民主但不自由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多数暴力的一个国家，多数人败坏，但是他掌管了这个国家，虽然有民主的外向，但是他确实不自由的。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渐渐的会丧失了我们很多的宗教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所以这就是一个美国我对他所看到的前面的道路，前面的未来。所以犹大这个国家呢，内政上面是充满了道德问题，外面有新的敌人强大起来，形成国家的这危险挑战。这个好王呢，乌西亚又去世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时候先知以赛亚心中是多么的伤心，这个国家前途在哪里，还有希望吗？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们，他们都是爱国爱民的人，或者说呢都是忧国忧民的人，就在这个关键时代，以赛亚心中一定是很忧伤的。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以赛亚看到今天经文中这个意象了，他看到神的宝座，看到宝座的旁边的天使，然后看到天上的敬拜，看到神仍然在掌权，然后也看到神给他新的托付，神呢也打开了他的眼睛，看到更远的未来的一个希望，就是看到那位弥赛亚将来要来到这世上。所以这就是整个第六章的一个内容。所以先知呢，他就从忧伤中转回，在神的宝座面前得到更新，他就带着这忧伤，同时也带着一份托付，一份应许，要往前走他的道路。虽然非常不容易，但是呢，这就是我们处在一个罪恶的时代里面呢，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写照。时代是艰难的，时局是艰难的，我们内心呢可能也是艰难的，但是呢，神要我们相信他，他仍然坐在那个宝座上面，他要掌权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第一节，以赛亚看到这个天上的异象，这个异象呢，可能当时以赛亚呢就在圣殿里面，或者呢他在家里面，我们不知道。那以赛亚看到神的宝座，以赛亚看到坐在宝座上面神，他的衣裳呢垂下，遮满着整个圣殿，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意象。然后在第二节那边，以赛亚也看到说还有撒拉佛侍立在旁边，撒拉佛就是天使。除了神自己以外，在第二节呢，这个以赛亚看到这天使，这个撒拉佛，这撒拉佛到底有多少，这段经文没有记载，可能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他们都围绕在这个神的四周，围绕在神的四周。撒拉佛呢是天使的名字，那撒拉佛呢，这个是一个音译，音译从这个希伯来文直接音译过来的，听起来好像很复杂，特别我们不熟悉圣经的话，觉得撒拉佛非常的复杂，但在原文里面它意思却很简单。撒拉佛它原来意思就是燃烧的，所以让我们记忆一下， 沙拉佛就是燃烧的意思啊，所以这燃烧就是这些天使的这个名字啊。那么这里面有数目不知道有多少的这些燃烧的这些天使在那边侍奉神，在那燃烧发光啊。这是圣经唯一的一次哈、啊，称呼的天使为沙拉佛的啊，称他为燃烧的，称这些天使为燃烧的哈、啊。这些天使的特色呢，就是每一个呢都有六个翅膀啊，有两个翅膀呢来遮脸啊，两个翅膀来遮脚啊，两个翅膀来飞翔。他们用四个翅膀呢，啊，大部分的翅膀四个翅膀啊，来遮住自己的脸和自己的脚啊，很可能是因为怎么样，在神的荣耀之下啊，他们表达了借着这个方式表达自己的一种谦卑和敬畏。在神的荣耀里面呢，他们发现说自己是完全的，是渺小的，有限的啊，所以就主动的把自己给遮盖起来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种无地自容的那种感觉啊，觉得自己怎么样，和神实在是不配的啊，不应该待在神旁边的啊。但是呢，在同个时候呢，这些天使们啊，又发现说神的吸引力又是这么大。神的那个能力，神的那个荣美，那个庄严，那个圣洁、啊、太吸引这些天使们注意，欣赏他们，吸引他们去欣赏这位神，去羡慕这位神，去渴慕这位神，去爱慕这位神、啊、所以这就是说，这就看出来说，这就是受造物带神的一种矛盾、啊、既感到自己是自惭形秽，无地自容，配不上神、啊，但又可以看到宇宙中那无法形容的、啊、那位最美丽、最高尚、最荣耀的、啊、那位独一的真神、啊、这种矛盾、啊、既使得这个受造物想要逃离神、啊、但又使得受造物呢怎么样想来亲近神。我们说过、啊、那荣耀有没有，荣耀它原来意思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那重量的意思。所以这些受造物他既享受神同在，但是呢又无法承受那个神荣耀的那个分量，那个重量，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怎么样，把自己遮盖起来。这就是这些带着这个六个翅膀的燃烧发光的这个天使沙拉佛，他的光景，他们用自己四个翅膀遮盖自己，他们怎么样在那里敬拜神，享受神的同在。然后呢他们也留下自己最后的两个翅膀作为行动的工具呢，在神的宝座这个四维在那里飞翔。他们彼此呼喊，在第三节他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圣哉圣哉圣哉。所以以赛亚看到、啊、这些天使呢怎么样，发自内心的围绕在神的宝座四围，在那边敬拜神，歌颂神。以赛亚看到这个意象，时代使徒所看到的有些类似、啊、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四章那边、啊、约翰也是一样、啊、他看到四个活物、啊、四个活物其实就是四个天使，简单来讲、啊、四个活物就是四个天使，他们也是一样有六个翅膀、啊、在神的宝座面前呢赞美神。这些天使也是在那边歌颂神，说圣哉圣哉圣哉、啊、这些燃烧发光的这些拉撒佛为什么要重复圣哉重复三次呢？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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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它的一个文学特色呢，就是把一个名词呢重复三次来表明一个最高级别的一个强调、啊、要强调，所以要讲三次。所以我想天使们在这里呢，他是使用了以赛亚这个先知所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啊、也就是这个希伯来文，用着他的文化来去强调神的那个圣洁、啊、要用三次来去强调神是圣洁的，非常圣洁的，完全的圣洁、啊、就是那个意思、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圣洁，它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那种圣洁，但同一个时候呢，也是一个可以赦免人的那种圣洁。 所以在神的圣洁里面呢，有罪的人本来是怎么样，无法存活的啊。但是如果神愿意的话，人还是可以得以看到这位神，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啊。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啊看到了神仍然能够存活的啊。本来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很多人看到神是不能存活的，但以赛亚在这边在神的允许之下，他可以看到神的这荣耀，看到他的圣洁。所以第四节里面呢，这些天使们呼叫的声音啊，如此的恢宏啊，以至于那个门槛的那根基都震动了啊，殿呢怎么样充满的烟云啊。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第四节，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天使怎么样，是大能的天使。当他们呼喊的时候呢，连那些门槛的根基都要震动的，然后圣殿都充满的烟云。这个呢使我想起我以前认识的一位弟兄，他讲起话来声音非常非常低沉，所以我在听他声音的时候，那感觉到那空气啊都好像和他声音会产生一个共振。每次他一讲话的时候一定会怎么样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这位弟兄呢还没有办法像这位天使一样，这些天使的喊叫声啊像排山倒海一样啊，可以通过空气最后呢传到地面，使得这门槛的根基都能震动。所以这不应该令我们意外，天使是大能的，他们的能力呢远远超过我们人类，远远超过我们人类。待会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思想天使，天使这个主题。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他说那个时候呢这个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住在嘴唇不洁净的国民当中，然后我又得以看见了那位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呢看到这天上异象以后，他是怎么样反应的。这边讲一个差一点的话，我们知道整个西方过去呢一两千年他的音乐是怎么发展的，他的音乐呢都是和基督教是有关联的。所以颂赞神呢是从这个旧约时代就已经有的这个一个传统，要敬拜神，要用颂赞，要用诗歌，这从旧约从诗篇那边我们可以看到。到了新约的教会呢他也继承了这个传统，继续发扬光大。所以西方的整个社会就逐渐的发展出这个教会音乐来，发展出古典音乐乃至于后来现代的现代音乐，里面都有很深的这个音乐的技巧和学理。我不知道大家和我有没有共同的经验，就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都比过去更会唱歌了，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过去很少唱歌，但成了基督徒以后就经常唱歌了。那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比我们的能力超过许多的那些天使，他们在天上赞美这个声乐一定是更加的怎么样美妙，更加的悠扬，更加能够使人产生那个崇高敬畏神的那种感觉的。照理说以赛亚有这个福分看到天上的敬拜，他就应该怎么样赶紧他们敬拜才对了，不是这样的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听过韩德尔他那个神剧叫弥赛亚，大家有没有听过其中的这个哈利路亚那一段，当整个合唱团唱到最高峰的时候，我们旁边听的那个人心灵是不是受到很大的震撼，心里面也会想要喊出那哈利路亚，对不对？所以以赛亚呢他看到这天上的敬拜，他的心灵应该是要受到很大的震撼的，他一定想要去一起敬拜神的。但是呢从这一节经文，从第五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他的反应却是非常奇怪，他没有去敬拜神，他反而怎么样，他心里面是受到一个很大的震撼，他看到了自己的一个光景，他和那些燃烧的拉撒佛一样，都看到神的圣洁荣耀。但是呢以赛亚这里面却兴起了一个敬畏之心，觉得不敢亲近神， 有点像那个拉沙佛哈，用四个翅膀把自己脸和脚遮盖起来一样的啊。他看到了自己的污秽啊，所以他说呢，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他忽然好像一面怎么样，好像一个清澈洁净的镜子面前呢，立刻怎么样，从这个很清洁的一个镜子哈，一尘不染的镜子面前，他立刻看到自己的污秽。当我们在神的圣洁当中也看到了自己的污秽，他看到自己原来是一个污秽 的世界上，在世界上生活的人，不知不觉当中自己也沾染了那个污秽，却不知道。以前呢，可能人比人自己还觉得不错的，就像今天在祷告里面王婷姊妹所说的，我们都是怎么样，我们都自己觉得自己不错，但是呢，我们在神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我们才发现说自己原来，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怎么样，是一个非常非常败坏的一个人。在所有污秽里面呢，以赛亚尤其看到自己的嘴唇是不洁净的，他和其他人一样，嘴那个嘴那里面的舌头是勒不住的，有的时候想要说造就人的话，却不无法说出呢，而去的人，所以以赛亚看到自己这种光景，刚刚说过神的圣洁呢是可以置人死地的，但是也可以赦免人的，所以当神的圣洁像光一样，一下子照亮到人的黑暗里面的时候，就可以把人定罪，并且置于死地，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赛亚唯一的出路呢，就是在神的圣洁当中求神怎么样赦免他，求神来洁净他。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第六第七节呢，我们这时候看到这个天使拉沙佛他就从祭坛那边拿了一个火炭来去沾了以赛亚的口。第六节第七节，我们知道祭坛呢是献祭的地方，也是神赎罪的一个地方。天使这样做呢，不是说那个火炭的那个本身有什么神奇的力量，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表达了神的一个赦免。所以呢，是神的赦免是在前面的，之后天使的这个动作是在后面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以赛亚知道他的罪孽呢在神看来呢已经不在了，也就是没有那个记录了，以赛亚呢可以被神怎么样赦免。然后当以赛亚被赦免了以后，我们来看第八节，神就开始要来差派这以赛亚。我们知道奉差遣以前呢一定是要经过洁净的过程，所以以赛亚在祭坛面前被洁净以后，神才开始问了这个问题，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为我们整个天庭里面这些天使们还有三一神，谁能够为我们去呢，谁可以被差遣呢。以赛亚在祭坛面前被洁净以后，神就问这个问题。那么以赛亚怎么回答的，他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第八节，我们知道有一首诗歌叫做什么，叫做 Hineni， 有没有听过 Hineni 这首诗歌这个就是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我在这里。Hineni 每次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想到国庆弟兄这首诗歌我第一次听呢，就是国庆弟兄把它给带到我们这个青年团契里面来的那时候我才知道说 Hineni 就是我在这里这个意思我们在神的面前呢要小心的来去说 Hineni， 因为我们需要确定自己呢是不是真正的被预备好可以被神所差遣。我们往下看就会知道神要交付给以赛亚的这个任务呢，绝对不是一个令人喜悦的一个任务。事实上这个任务呢几乎是说可以说很难有果效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差传大会上面可以听到很常常喜欢引用这一段经文，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对，请求神怎么样差遣我去传什么，传什么，当然是传福音，对不对，请求神 差遣我去传福音。但是以赛亚这里神不是 差遣他去传福音，相反的乃是差遣他去传什么？传祸音，不是福音，乃是祸音。他要以赛亚去传说你们这些百姓有祸了。有什么祸呢？我们就来看第九第十节。在第九第十节，这就是神要以赛亚去向百姓所传的这个信息，在第九节第十节。在第九第十节我们特别留意，神在这边所讲的话非常有讽刺性的，他说这百姓，这百姓，他讲了两次这百姓。在这边神并没有非常温情的说我的百姓，以前在很多地方他说我的百姓，但这边讲到说这百姓，所以可以看出来神和这些百姓们的距离有多么的遥远。虽然南国还要一百年以后才会灭亡，但是呢，神这个时候就托付以赛亚，托付他说了这个第九节第十节话。这第九节第十节呢，它是一个重大的警告，如果再不悔改呢，会有那么一天想要悔改也来不及了。这里呢，神是使用一种讽刺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可能，就是说即使百姓愿意呢，神也要叫他们怎么样，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然后以免他们忽然醒悟过来就得医治了。我们说过这是一个讽刺性的说法，我们需要了解这是一个反讽的说法。因为理论上呢，人就算到最后死前那一刻，如果这个人真心悔改的话，神会不会悦纳？神会不会悦纳？当然会悦纳，对不对？无论怎么样，就算再坏的人在死前悔改，那一刹那悔改的时候，神都会悦纳的。因为十字架旁边的那个强盗就是一样，就是一个最好的情形，一个例子。临死的前悔改了，神也悦纳他，说今日你要和我在同在乐园里面了。所以理论上来讲这是对的，你在死前，我们每一个人在死之前悔改的话，神都悦纳了。所以我想起来，以前我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问我们说，可以不可以等到将来老了以后，快要死了，就在快要死的时候再悔改信主。这年轻人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会这样问呢？他为什么这样问？因为他怎么样，想要脚踏两条船，一方面他又想要进天堂，过那个享受的日子，一方面又想在地上呢过着最终之乐的那个日子。但是呢，他却不知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谁能够掌管自己生命，谁能够自己临死前能够知道说临死前会是什么样光景呢？如果病重的时候快要死了，人真的能够去想起福音吗？然后就算想起那福音，真的就能够有心悔改吗？所以是的，按照圣经的道理，即便临死前悔改了，神是会接纳的，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神学，答案是对的。但是呢，世人所真正需要的是他们怎么样，立刻需要有一颗火热悔改的心，而且能够像真正像以赛亚一样，知道自己怎么样是有罪的，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只有那种真诚的悔改才是有用的，而非说我留到等到临死以前再做一个悔改的一个仪式，我低个头默念一下主啊我悔改了，然后就死了，就死了以后就等着进天堂，这绝对不是那种态度的。所以呢，人如果刚硬不悔改，或者抱着一种侥幸说将来再悔改了，那么神呢的确有可能，我们人不知道，但是神呢可以怎么样，对这个人把救恩的门给关上，这是绝对可能的。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神怎么样决定了，他要任凭那个人要随波逐流，神不再去拉拢他，不再去拉他回来悔改了。因为这个人这么样的选择悖逆，一再的藐视神的恩典与怜悯，到一个程度 他就很可能会过了神这个怜悯恩典的那个极限，终于是无法回头了。当然我们作为人，我们不知道这临界点在哪里，我们不能判断，我们不能说这个人死不悔改他一定是没救了，我们不能这样说。但是呢，神知道的，神是知道的。所以这段经文说到，要使这个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这里并不是说神呢怎么样要代替他们犯罪或促使他们去犯罪，因为神经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圣洁的，他绝对不犯罪的，犯罪的是人，是人需要自己为自己的罪付上所有代价。所以呢，这句话表面上好像是神在主动，但其实意思呢就是神容让他们怎么样继续的犯罪，绝不是说神是促使他们犯罪。神的容让乃是出乎于神的一个主权，在神的主权之下，神容让人犯罪，神不再加以阻止，不再干涉，而是让这个人呢就归于了灭亡了。所以神呢在人的一生成长里面不断在我们良心里面来做工，来引导人怎么样回转来归向他。但是如果人定义要持续的犯罪呢，人的确会过了那个临界点，神最终呢就只好怎么样容让他持续的堕落下去了。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在11节到13节，我就说主啊，知道几时呢，这以赛亚，以赛亚说这到几时呢，我们来这边我们来看我这边来看，我们来认一个中国字好不好，这个字怎么念，刚刚徐熙念不啊，我不知道你们的中文和本圣经是用哪个字啊，我们先来认一下这个字叫做什么，叫敦，它叫竖敦子，竖敦子，它不是念不，不是这样写的，这不是的那个不，你看这敦和不是不是不太一样。这个敦呢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一个象形字，它是从木头那个木而来的，它是把那个头给砍断了，把那个头砍断就成为这个敦。所以我们看到刚刚所念的那段经文，他说要像栗树，像橡树，虽被砍伐呢，树墩子却仍存留，在以赛亚书刚刚念的十三节那边。所以这个墩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这是栗树，这是橡树，对不对，我是植物盲，我认不出来任何树的差别的。然后呢当他们被砍伐下来的时候呢，就剩下就树墩子，就像这个一个平平的一面留在地面上的。所以在以赛亚书这个六章十三节这边讲到的，他讲到什么意思呢，他讲到的是这个以赛亚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呢要像这个栗树，要像这个橡树一样，他们要怎么样，要被毁灭，要被毁灭，境中里面的人呢，即便是剩下十分之一的人，人口呢，已经剩的很少了，十分之一，还是要怎么样，全部被吞灭。但是呢，怎么样呢？最后呢，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像这栗树和橡树一样，虽然被砍伐下来，剩下这个树墩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家里有没有这种经验，把这树砍平，砍完之后，这个树是活的还是死的？它还是一个活的，它还会继续生长出来的。然后以赛亚告神告诉以赛亚说，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圣洁的种类是什么呢，其实应该叫做圣洁的种子，也是从这树墩子那边还会再长出来，还会再长出来的。先要把这国家整个毁灭掉以后，留下了这个树墩子，它还可以继续长出来。所以在以赛亚书，今天我们念的是第六章，在第十一章这边， 有另外一节经文就很清楚了哈，从耶西的墩啊，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啊，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啊，从大卫，从耶西这个墩啊，这个国家被砍掉了以后，剩下那一点点的那个墩呢，要发出一条。啊，其实这就在讲什么？这就在讲到预言。以赛亚看到了神给他的一个意象，看到未来那个弥赛亚啊，那个弥赛亚要从这个墩里面能够再发出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以赛亚是什么？是大概700年主前700年以前的人，他就已经从神那边看到了意象，看到了说这个弥赛亚的身世啊，他是从耶西，从大卫这边产生出来的。然后呢，在公元前700年呢，他已经预言了弥赛亚将来有一天要来到人世间。这就是最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这一段经文。墩这个意思就是把整棵树砍下来剩下的那一段。神在这里让弥赛亚要向百姓传达一个坏消息，整个国家要灭亡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难想象的，因为在乌西亚王的治理之下呢，暂时上呢国家还很富强，亚述的威胁呢看起来还很遥远，多数人呢还没有怎么样看见亚述的危险。是的，从以赛亚这里呢得到的警告，一直到这个整个犹大国这个要灭亡还有100多年时间，还有好几代人，神就已经在这边发出这样的预言，说这棵树要被砍下来了。所以需要着急吗？还有100多年啊，提前了就已经预告这一切吗？需要这个着急忧心吗？当然需要忧急，需要着急，需要忧心的。一个国家的败坏是渐进发展的，有几个临界点。所以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就知道其中有几个临界点，一旦过了那个临界点就没有办法回头了，就只能注定要朝着下一个临界点去发展，然后继续败坏下去，最后就成了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了。所以这100年对一个国家的灭亡来讲是很短的，从人来看很长，好几代人，但从国家来看呢，他若不提前做悔改，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败坏了，一定是最后灭亡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接受一个说法，关于这个美国这次大选，我认为我接受这个说法，说美国的这次大选可以说是林肯，自林肯总统以来，那个时候的选举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选举。因为在我来看，这次选举呢就是一个临界点，虽然我们都不知道明年2月份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一旦如果往错误的方向发展，它就过了另外一个临界点，它就怎么样，就无法回头了，只能往另外更糟糕的一个临界点发展了。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地方如果吃福利的人口，一个地方吃福利的人口很多的时候，当他达到某个人口比例以后呢，他就过了一个临界点，那个 tipping point， 过了那临界点以后就没有办法回来了。因为这些人口呢，他就一定要继续的来去怎么样依靠这政府的供应，他在政治上面他不会再做别的选择了，所以以后的选举呢就是这些人来决定了，决定了大选的结果。而政府呢也喜欢这批人，因为他们可以继续执政了，他们就和这些人怎么样交换利益，最后这个政府就成为一个万年的政府。所以呢，虽然还有100年时间犹大才会真正灭亡，但是呢其实机会已经不多了，回头机会不是一直都会在那里的。所以神在这个时候仍然给犹大机会，借着先知以赛亚去警告这个犹大，神要让这些犹大人看到神的审判是极其严厉的，如果再不悔改，哪怕是在100年以后， 那个审判是极其严厉的，犹大就要像那个砍下来那个树，这边所讲栗树和橡树一样，他们要被砍下以后要被掳到很遥远的地方去，国内的人就算剩下十分之一的人已经很少了，但审判都还没有到底的，连这十分之一的人也要被消灭，所以这个结局是何等可悲的，没有人可以预见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呢，以赛亚从耶和华那边知道再不悔改，国家将来结局是非常悲哀的。我想本来是因为乌西亚过世了他需要安慰的，但是呢，神看让他看见怎么样国家将来结局，那他的安慰在哪里呢？他的安慰在哪里？神呢就在这边调整以赛亚的目光，让他看见更远的时间，神让他看见说被砍下来那个栗树橡树呢，将来要从这个树墩子发出一条来，要成为一个唯一的盼望，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以赛亚虽然看见神的审判，看到百姓的被掳，看见国家的灭亡，看见将来这个荒凉的景象，但是呢，他也看到了应许，就是弥赛亚诞生。今天我们和这个先知以赛亚有一个类似的处境，我们看到美国这国家越来越失败，在属灵的道路上越来越远离神，社会上的那个公平公正呢越来越难得到保障，因为人民不守法，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当以赛亚和我们同样有那个忧伤的时候，神让以赛亚看到弥赛亚的身世，把希望投在那未来主的身上。同样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要把我们所有希望呢放在主的身上，我们盼我们的主早日的再来，来去结束这整个时代，然后呢，到那个时候就是像启示录所说的，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今天经文呢，我们谈到天使，我们这边花点时间再讲一点，多讲一点天使。拉沙佛，我们知道那拉沙佛，我们刚刚说过它就是燃烧的意思，这些燃烧的天使在呼叫的时候，门槛的根基震动，充满了烟云，所以我们知道天使是非常有能力的，天使呢是如此的大能，这是神赐给他们的能力，但是呢，圣经绝对禁止我们去敬拜这些天使，我们只能敬拜那唯一的真神。我们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就算这些大能的天使，他们也是在那边敬拜真神的。在我们上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的新人班里面呢，我们讨论一贯道，我们知道一贯道就是台湾道教的一个支派，就有人这样问说，如果以前接触一贯道，那现在又来转来接触耶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天使有好的天使，就像今天所讲的这个沙拉佛，但也有堕落天使，到处利用宗教去诱惑人远离真神，去敬拜假神。所以我相信在一贯道背后那些天使，他们也是大能的天使，他们可以做到我们人类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有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可以发生，他们就扮演成假神，吸引人的眼目，很多人就看到这些天使很厉害很了不起，这样他们就被引诱去敬拜那些天使，把这些天使当作假当作神来拜，而不去敬拜那位独一真神。这些天使呢虽然大能，但是他们和这宇宙的这个造物主，这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他们不是在同一个等级上面的。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但是这些天使跟我们一样都是受造的，都是有限的，所以过去如果被这些天使欺骗了去信一卦怎么办呢？很简单，罪恶就可以被洗净，这过去沾染这灵界里面的污秽的就可以被洁净了， 那么这些天使呢，在我们身上就不会有这个能力，不会有这个权势了啊。其实呢，不止在一贯道背后有这堕落的天使，今天在美国这国家背后也有很多的邪灵，有诸多的邪灵在天空上面，在试图要捆绑这个国家，要把这个国家带进拖进到那地狱的深渊里面的。所以今天的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这些乱象，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说这背后没有撒旦在那边兴风作浪呢？所以但愿今天的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些安慰。今天我们无论遭受什么样的挑战、挫折、困难，我们都需要坚定的相信，如果不是神允许，我们不会遭遇任何的祸患。所有临到我们都一定有神的美意，我们只是暂时不明白而已。我们的这个国家可能怎么样，要更加进一步的要堕落，我们将来要进前度日呢，可能会变成更加困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仍然在这儿掌权。我们所遭遇的和以赛亚那个时候所遭遇的实际上是非常类似的。神怎么样打开了一个窗口，让以赛亚呢看到天上的敬拜，看到神，看到这些圣天使，看到撒拉佛，这就是要安慰以赛亚，神仍然坐在宝座上掌权。最后我们马上要结束了，我就用使徒保罗的话，我们彼此来做劝勉。保罗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保罗讲了这句话，虽然这句话是在讲到他们这些使徒们，但是仍然是一样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虽然盼望等候神的公义，包括这次大选，我们的祷告常常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们盼望神能够伸张公义，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神呢比我们更在乎公平和公义。只是呢，神和我们不一样的，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历史的舞台里面，把我们放在幕后，就像这些使徒们一样，神暂时的让那些作恶的人嚣张，暂时让这世界好像魔鬼在掌权，那是因为神要我们在这世界里面好好的扮演我们的角色。到末日那一天，我们一生的见证就是要让那些世人，让那些天使们来观看。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所以我们圣徒的责任将来呢，就是要在审判这个世界，也要审判这个天使。所以神允许一切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他的公义呢，最后必然要得到彰显。一个属神人会落在这苦难和试验之下，但是神都看到了。所以当神审判恶人的时候，神也是怎么样，借着圣徒要一起的审判这个世人，审判天使。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忍耐，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忍耐。就像以赛亚一样，他虽然看到异象，但是呢，他仍然要在他余生里面要继续的忍耐，忍耐的活在神的异象里面，等候那个最终的公平和公义。一切的不公平不公义现象都只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知道神仍然坐在宝座上面，神仍然掌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信息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需要忍耐，还需要再忍耐。我们停在这里。
好，谢谢牧师美好的分享。